欢迎收听古癌微生木工，本集节目由如意堂饼家赞助。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但是如意堂的太阳饼真的很强。年节将至，还没有买好春节礼盒吗？接下来推荐我太太成功投食的如意堂太阳饼。因为我曾经在 EP361 的时候提到，那时候在减肥，对什么零食都没有太大的兴趣。那时候我太太她就不死心，不断的更换零食柜里面的菜色。那结果不小心给她试到如意堂的太阳饼，当时的我难以抗拒，忍不住就把它吃了。那这一段呢，碰巧被如意堂的厂商听到了，直接来询问春节档期的合作。台湾蝉联五届太阳饼冠军的如意堂，秉持传承创新的精神，透过食材原料升级，使用海藻糖全面降低甜度，并且年年研发创新口味，卖到港澳、新马、韩国。至今有多达7种以上的独家口味，其中浓抹茶跟铁观音太阳饼令我印象深刻，送给外国人非常的合适。浓抹茶太阳饼属于不糊弄抹茶加好加满的路线，使用日本佐藤原静冈抹茶粉制成，皮馅每口都不开玩笑抹到爆。那还有最多外国人喜欢的铁观音口味，包装一撕开就有超浓郁的茶香扑鼻而来。制作过程透过手工将茶粉揉入皮馅，搭配不甜腻的麦芽内馅，和谐交叠，一口接一口感受茶汤饼香还有内馅层次回韵的堆叠，让你念念不忘。如意堂全国五届冠军太阳饼，多口味任选，包装漂亮大气，送给亲友、重要客户、外国朋友都会让你很有面子。古癌专属的优惠全馆9折，优惠只有到2月8号，快点击我们的资讯栏查看。那在优惠期间下单还有机会抽中现金流蛋黄酥九入礼盒，再提供给所有需要的朋友们。那非常感谢上一集有听众给我推荐幻兽帕鲁 Power World， 这是一款我自己想都没有想过我需要的游戏，超级好玩。那其实如果没有他推荐，我早晚也会玩到，因为这款游戏真的非常有名，就是基本上在 Steam 上面可以排上排行榜，或者说很知名的游戏，我都一定会把它抓下来玩看看。就是我本身有收集游戏的一个癖好啦，虽然很多游戏其实就是玩一玩就直接把它删掉，但是我的游戏库里面有超级多游戏。那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推荐这个游戏，它算是改变了我过去几天的生命，我觉得过得非常的充实跟美满。那这款游戏呢，就是你跟几个帕鲁们，帕鲁你可以想成就类似宝可梦啦，反正就是一些小怪兽。那这些小怪兽呢，你可以去收集他们。那收集的方式呢，其实非常原始，就是直接乱棍扁他一顿，那把他扁到血变很少的时候，就把他收服起来。其实宝可梦本身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嘛，就是你把宝可梦打到残血的时候就比较好收服嘛。那只是这个游戏它可能做的更写实更 hardcore 一点，就是你那个帕鲁找回家之后呢，他不是只会卖萌，他不是只会躲在球里面，他是叫出来打工，直接叫出来干什么，给我去煮饭，妈你给我去把冰箱弄冰一点，妈给我去浇花草，给我去砍树，给我去挖石头，妈给我去当搬运工，反正他每一个都有他特殊的一个技能，然后或是他会做的一些家事，所以你的家里就会看起来像是有好几只帕鲁们，然后他们在共同维系着这个家。那同时你要照顾好他们，你要准备他们的食物，你要准备他们的床，整个就非常温馨啊。那同时也有他很写实哈扣的地方，就是哪一个帕鲁他的属性假设不太好的话，你可以把它处决掉，它可以变食物，反正就是有它很狠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这款游戏就是真的很北蓝，可是同时又带给我偌大的一个乐趣啦，那玩得非常的高兴。那我知道这款游戏家在外面它有一些争议的存在，但是呢完全不改变它很好玩的一个事实，就包含说它一些 bug 它都可以让你觉得哇靠，这个 bug 在这边也太棒了吧。就像说一些塔主，那个塔主其实是 boss 哦，但是你可以在你等级很低的时候，然后就透过卡警卫的方式，但我就不要讲太多，怕破坏一些游戏性，反正你可以透过一些特殊的方法，然后就把这个塔主抓回家，所以你家里就有一个塔主，然后这个塔主带出去的时候，你妈干，其他帕鲁可能只有几百一两千的血，然后你的塔主有6万滴血，所以你一开始就跟破关一样，就带着那个塔主然后到处去虐别人。那同时呢，你在收服别人的时候，你也可以跳到那个球上面，然后你被弹射到超高的地方。然后再来这些帕鲁还有一些特殊的玩法，就他不是只是叫出来去打架，他也可以有些帕鲁他会拿枪啊，干他有枪啊，他可以在那边开枪欸，然后或者是他直接变成是火箭弹的弹药射出去然后爆炸，这个帕鲁就死了，可是他也把很多人炸死了。然后或者是有反正就很多很奇怪的玩法，那骑乘那个是不在话下，最基本的不管是在路上的坐骑或者空中坐骑水上的坐骑都有，就是他把你想要的任何一个曾经想过但是不敢想 Game Freak 做不出来的东西全部都把它做出来了。那再来像是交配系统，我觉得非常好玩，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排列组合一些帕鲁，然后它就会生出一些，就你可能要在很后期才可以拿到，像阿努比斯，它是要可能40几级才拿到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在20几级就可以直接拿到。所以它是一个，反正你只要愿意动脑，然后你只要有一些额外的脑筋，它就可以让这个游戏变得超好玩的一款游戏，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至于外面一些玩家在讨论的抄袭与否，其实我是觉得应该是没有这么严重啦，就是说他在游戏的致敬上，假设我们可以按照排行来说的话，我认为宝可梦可能排在第二跟第三，他最明显在致敬的东西应该是 ARK，就是说 ARK 应该是要最有意见，但是大家可以在报道或这些讨论里面看到都是在指控说他这个是在抄宝可梦。那确实他有一些宝可梦的设定，我觉得 Pocket Pair 比较可惜的地方是他明明可以避开的，他不需要画的跟宝可梦的东西这么雷同，他也会获得现在的成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公司有点脑筋不清楚，那些很明显就是他照着画的，那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那至于说玩法上，我觉得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啊，然后在设定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基本上现在要去针对游戏的抄袭做指控的话，会限缩到很窄的地方，就像说我们要去针对一些角色的设定、美术的设定，那可能是你有很明显的直接照本全搬的话才会出问题啊。那如果是一些游戏的玩法上，那可能有一些雷同的话比较难去做指控，这也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啊。就像说我如果是第一个开发出赛车游戏的人，我可不可以去告后面所有的赛车游戏你都在抄我的赛车游戏，因为是我先设计出来的、啊、对不对？就是我在赛道上面跑，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小地图，左上角有名次，有一个时间倒数，像这样子的概念在一堆游戏都有，那是不是全部都是在互相抄袭？那亦或是 EverQuest 可不可以跑去告 World of Warcraft？那 World of Warcraft 可以告后面的那一些 MMORPG， 你们全部都在抄我的东西，就是他不太能够这样子搞啦。那或是托尔金可能可以从坟里面跑出来讲说，诶，干妈天堂抄我的设定哦，有人类，有精灵，有矮人。那再来呢，妈的，现在外面一堆手游线上游戏单机都人类精灵矮人，那你们是不是全部也都是抄托尔金？那托尔金前面是不是也有人可以跑出来讲说，妈的，托尔金你抄我的东西？所以这种概念上的东西、设定上的东西，我觉得它有可以讨论的空间啦，所以其实不会像很多玩家在网络上吵的啊，他这个是抄袭吧吧吧，其实最后没有发现说那就是在网络上随便打打嘴炮，就像讲说米哈游的原神抄萨尔达，那其实我在第一眼看到我真的觉得这个游戏很相似，那如果你真的有下去玩，你就会发现说这是不一样的游戏。所以如果到现在还在嘴说，米哈游的原神是在抄萨尔达的，其实就代表说，第一个你根本没有玩游戏，然后第二个，你虽然看起来像是要捧萨尔达，可实际上你把萨尔达贬低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是不一样的游戏，它怎么会是一样的游戏？你懂吗？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游戏。那其实像萨尔达的一些元素，你在 Pocket Pair 里面也看得到啦。那你说萨尔达的一些东西在其他游戏里面有没有办法看到说它向其他游戏致敬的部分，你真的硬要找其实都是找得到啊，就是说你到底是拿多拿少，那其实每个人都是某种程度的缝合怪啦，所以不用太入戏太深了。我就觉得反正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The Pokemon Center 就是由 Creature 跟 Game Freak 还有 Nintendo 所组成的公司，他们就会出手啦，最大股东任天堂嘛，他一定就会出手，他一定会比各个玩家更在意他们自己的一些商誉的这个名声啊，或者说被侵害的利益哦，他们绝对会跑出来的。所以玩家真的不用入戏太深，你就是好好的享受一款游戏。那桌面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那也是他的问题，也不是你的问题。对我们来讲，我们真的是没空管这么多东西，玩家就是好好的把游戏玩好就好了。那还是非常感谢这位听众跟我介绍这个游戏啊，因为真的是为我带来了很不错的体验啊，那是一款超级好玩的游戏。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上个话题啊。那首先在这个礼拜，我觉得盘比较鸟蛋一点啊。那在台股的部分呢，就有点量开始缩掉，然后蛮多东西开始盘跌的状况出来，然后台积电持续的维持强势。其实台积电那个跳空位置是蛮关键的，因为它跳空进去锁的这些外资哦，他们基本上是抛了一堆钱进去啦，所以呢，就想象成大家的成本可能高度的压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只要在短期内没有跌破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像是一个起涨点的感觉哦，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只要价格回来有守住，很多人都在这边做多的地方，所以相对的大盘，我觉得都蛮有机会会在后面持续维持着强势的一个状态。那只是很多中小型的股票开始有见到有还蛮明显的回档出现。那以我自己手上的持股来讲，在礼拜五的时候只有一只是红的，然后剩下十二只都是绿色的，所以呢我就直接跑去玩我的帕鲁了，那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那其实也是因为下个礼拜就要放农历年了啦，那在农历年的时候呢，其实会有很多资金会选择把手上的钱收回来。那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气氛仔，又有大盘仔，然后有那种长期持有仔，但有很多短线仔嘛，那短线仔其实就不太需要听这一段，但如果你是长期仔、指数仔的话，其实你不太需要因为什么农历年啊、圣诞节啊，还是各种妈的奇怪的日子，然后就把手上的部位给降低，因为你要避险哦，这其实是超级奇怪的事情。散户很多时候越避越险，不要妈随便搞避险，然后那妈搞死自己而已。 那但如果你觉得心理压力有点大，你要拿一点钱回来发压岁钱，你要减码一点，那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只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基本上你就是把它捏过去，它对你的帮助是最好的。那也不要一朝被蛇咬，像2020年的1月30号当时的状况就是这个开盘一开，然后妈直接崩到老妈都不认得。当时我在欧洲，然后看到那种妈手上一堆持股跌停，那个是真的还蛮震撼的。那很多人可能是因为经历过那一次之后，然后就在之后的每一次放长假可能都会选择把手上的部位清掉，那我相信在过去的几年为你带来的体验就会是很差的。你先在妈的2020年1月30号被重击一次，然后后面几次的涨幅你又因为前面被吓过，你就妈的都不买了，然后你就从此就发现其实好像你错过了一堆涨幅。所以最惨的你吃到，然后好的你又没有吃到，那真的就是比较亏啦。所以一般人他不太需要去在意农历年会造成的影响是怎么样，这市场很多资金会在意，所以这边我们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就像说市场上有一种资金叫丙种，丙种就是民间金主借钱给一些基本上算是比较热衷或是比较专业在操盘的人，绩效怎么样不知道，不一定不过就是他本身交易量可能是蛮大的，然后透过一些营业员或是自己认识的介绍，然后就可以去借到所谓的这种丙种的金主钱。那为什么现在要借这种钱呢？你想说干，现在不是券商就一堆借钱管道吗？那是因为这些丙店的有些可以给你开到8倍10倍以上了，就是你的杠杆可以开很大，虽然利率很高，但对我们来讲他们要撬更大的杠杆，他们会去使用这样子的钱。那我是非常不建议也不推荐大家去借这样子的钱，当然我们自己身边有朋友一定会做这样的事情。还是要强调，就是我节目在讲的大多数的东西都是对大多数人，所以不要因为说你自己会用然后讲说你不能这样讲，这个东西明明就是会用的就是好工具。你知道其实这个枪也是会用就是好工具啦，只是有些人就拿来开别人啦，所以还是要去稍微的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那我们对的是大多数人，所以我会讲相对保守的一个说法，就是尽量不要去借这样子的钱。那对，就是因为有蛮多人会借这样子的钱，然后他靠的那个杠杆部位可能又蛮大的，虽然占整体市场的比例应该不会太大，不过他们会选择把手上的部位给清掉，那就会成为某种程度的卖压。然后再来就是一些融资一些质押，可能也会因为接下来可能要放的假期比较长一点，所以他不想要持续被收利息，他就提早把自己的部位降掉。那接下来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人交易室有一些大资金，有一些 buy side， buy side 可能比较少一点，我觉得一般都是比较属于那种自然人的感觉。那他们可能会知道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们也选择因为我知道他们要砍东西，所以妈的老子要砍得比你更快，我老子就先走了，我要拿去发红包钱，我要拿去度假放个假了，所以变成就是很多人一起把东西卖掉了。所以蛮多东西在过年前有时候会呈现下跌，就是长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在过年之后有蛮多东西会有新春红包呢？也是因为这些人要回来直接卡部位，所以他们直接把钱灌进去，就变成有所谓的这个新春的红包行情啊。所以在资金面的流动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一般人我是觉得你不用刻意的去闪哦。那如果你是有大量的融资、大量的质押，或是你有去借一些特别的融资管道，那确实是值得注意一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上一集在开头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下 Sam Altman 在彭博上面的一个报道，讲说他要去搞制造，那我认为这个新闻可能是假的嘛。那最近就开始有一些新闻出来，然后外加自己有去稍微 check 一下到底实际上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觉得我的猜测是对的啦，就是说他应该是比较偏向他要去 design the chip， 然后去设计晶片，那接着呢有机会把他的生产交给台积电，然后在后段的部分有机会会交给 FII 工业富联去做处理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后再持续的观察下去。那我这样讲并不是说一定都是台积电或是工业富联鸿海集团他们吃掉，就是他所有的供应链我们之前都已经跟大家讲到不要再讲了，就是这些人都有可能分到，只是我在这几条线上面好像有看到就是可能 Sam Altman 或是他连带的一些团队他们有去谈这件事情啦。那当然这个就是我梦到我听到了，就当成是市场的一个 rumor 就是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认知应该是对的，就是彭博这个报道有问题，他并不是要去搞制造，他真的没有这么笨，他是要去搞设计那去搭配一些晶圆制造跟整机出货的伙伴然后去做出自己的伺服器。那最大的目标当然就是要去省下在晶片上面很高额的一个支出，那甚至有可能他会把自己的晶片组拿出来卖。那如果拿出来卖的话，那就会变得在可能晶片的版图上会有额外的发展，有可能就变成说它这是某一种特化的 ASIC， 然后可以去搭配可能微软或是说 OpenAI 的一些服务去做使用，那可能会拿走一些客户。那你说它会不会去打 GPGPU 的市场，那可能就太远了，就连在后面追的 AMD Rackham 都追得很辛苦，我是很难去想象一个横空出世的人，他算弄了一个很不错的软体，然后他就可以跑去搞晶片的生产跟制造设计，然后就可以去超越可能人家搞了那种半天的指令集，我觉得很难 发生啊，但可能会让辉达跟 AMD 少掉一部分的客户量，这我是相信的。只是要跟他们成为竞争对手，应该是很困难的。所以自己的剧本是正确的，应该就是往那个方向。那只是去延伸讨论的话呢，你知道，就是很多人喜欢去中摆，都是各种极端啊，所以辉达要完蛋的，最喜欢这样子啊，这个去中心化出来，中心化就要死了。我们最讨厌去做这种极端的猜测，我会觉得它会是很 subtle 那种很微小的 approach， 慢慢的去放大，然后可能会对一些 GPU 业者造成一些影响，但整体来说，就大家还是会持续的成长，因为整体的市场是在增量的，所以我不觉得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只是这个东西真的要给它端出来，应该也是几年之后，那我们就再继续的观察下去。只是这边先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认为的那个剧本应该是真的，它不会是自己去搞工厂，那可能也不会是入股别人去弄工厂，目前是这样。那一样，当然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变化都是很难猜测的，所以如果最后面有其他新的变化，我们再来跟大家稍微去做更新。那这个礼拜另外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 Intel 跟联电哦，他们在1月25号的时候宣布说要一起去开发12奈米。那这个事情呢，当然后来看市场的一个反应，很多人就会讲说啊，一定是不好啦，因为你看 UMC 跟 Intel 都大跌啦。其实 Intel 是在跌，它的那个guide不太好啦。那 UMC 的部分我就是不知道，反正成熟制程我本来就不是特别喜欢跟看好的东西啊。当然不是说联电这公司不好，还是非常强调这件事，只是说它后面确实会面对很多竞争啦。那短期的股价变化真的没有太多评价的意义啦。那以长期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且蛮有趣的合作啊。就是呢， Intel 它会提供它现有的工厂跟设备嘛，那这个设备可能你就要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摊提折旧完了，它也蛮有那种价格竞争力的。那对于 UMC 来讲，就是说它不用去买一堆设备，它不用再丢一堆 CapEx， 那它可能本来在自己的14奈米上面有一些琢磨，那14跟12基本上可以算是同一个 node 啦。那14它虽然没有什么很明显大量量化的一个成果，但是确实在上面有所开发，所以在之后可能像 Intel 的一些客户，就我们前阵子有跟大家聊到说一些网通设备，然后一些射频相关的东西，就在说一些网通的东西本来可能在28奈米这个节点，然后后来因为车用开始抢嘛，所以他们开始往前移，之前有聊过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确实之后会有蛮多客户可能需要移到这个12跟14奈米的这个节点，那现在就变成说可能 UMC 他就不用丢一堆 CapEx， 那变得蛮好玩的就他可以去用 Intel 的设备，那他提供的东西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些 know-how 跟 IP 吧。所以初步来看，假设我们要直接去为这件事情去做一个联想的话，最有可能会受惠的东西应该是一些 IP 业者啦。那这个 IP 业者也要看哦，就是以成熟制程跟先进制程来讲就不太一样。那在 UMC 的话，分别可能是 M31 跟致远啦。那看起来我觉得可能市场里面你知道，就是早知道的人真的很多，他们可能提早就已经有去想象这样子一个题材，就是有去做发挥了。但实际上我觉得不用太快的高潮，因为这个东西真的要给它执行下去的话，应该会花蛮长的一段时间，就可能会等到2027 2028以后才会出现。所以现在去提早反应这个题材干真的有点太快了啊。但你就知道这个市场变态嘛，就可能蛮多人有想到这件事情啊，所以我先去买一些 IP 的股票，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可能还要蛮久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啊，就看他们可以蹦出什么样的一个新火花。那以联电来讲，它真的可以省下非常多的钱。以 Intel 来讲，它可以透过联电的合作关系，可以去真正的去做到它想要吹的那个 IFS 就是可能它的 Foundry Service 2.0， 它可以去真正的去接触更多的客户。因为 Intel 它在这个晶圆服务的部分是做的不够好，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它有技术啦，只是因为它本身可能跟很多的客户是竞争关系，就像说它跟 NV 它跟 AMD 是竞争关系，所以人家不一定想要把东西下到它这边去。那像 MTK 有去下一点东西，那可能是说他们在某些地方是有合作关系的，但你知道它的那个关系链就会比较复杂一点，有些是竞争，那有些是这个亦敌亦友，所以那个状况变化就会比较复杂一点。跟台积电这种就是我纯做代工，所以所有人都是我的客户，这种感觉是有很大的差距。有些人就因为这样子就不要下单到 Intel 这边。那借着跟联电合作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一些契机的产生，因为之后在一些成熟制程的部分，其实那个需求量是会暴增的。虽然我们一直跟大家提到说中国这边会有很多的这个成熟晶圆厂出来嘛，但是在可能车用或者说之后的一些 可能不管是在 Power 上面的应用啊，或者说 WiFi 相关的应用上面呢，其实我觉得在成熟制程会用到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多啦， IoT 的东西也是。那整体来说 UMC 不用去花太多钱去设厂，可以透过跟 Intel 的合作来达成说诶，它可能可以在成本上面有更好的控管，它是一个很棒的转机、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两家公司来讲应该都是一个蛮好的事情，所以你不用因为短线的股价去做评论，因为短线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像 Intel 可能就是我自己猜想啦，可能前面塞货塞太多，后面有点那种拉不动的感觉，所以盖的给差一点，那大家就去叠这个，我自己会觉得是这样的感觉、但还是非常期待，就是可能有机会在之后的几个月几季，然后看Intel 的 spin-off 会不会出现，如果会的话，那我自己会蛮想来注意看看的，所以稍微跟大家聊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快速的带一下特斯拉的财报。那特斯拉呢，真的就是我部位里面的阿斗啦，其实从去年到现在，我个人觉得我的表现还蛮不错的，我就相较2022年，因为2022年我本身手上都是科技股，那有一堆都是那种长投的，所以我真的是吃了很大的回档，非常痛苦。那在2023以后就是过得非常顺风顺水啊， AI 基本上等于是全部都吃到，所以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啊。但手上握着特斯拉，就让我在开心之中还是时常的去提醒自己说，其实呢，你知道人非完人，我们还是要非常的谨慎，还是要非常的小心啊。那我在前阵子跟大家聊车用的时候，我想说我选择去压品牌大于 IDM， 因为我觉得 IDM 应该是要等到第二季以后我才会想要去看它。那目前看起来我觉得这个展望还是没有太大改变，只是在品牌的部分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的不符合我自己的预期，但是落差没有到很大，所以像特斯拉开完财报之后，妈直接跌到喷翔嘛，我自己会觉得我想要去补一点特斯拉，因为我过去我手上 AI 持股真的太大了，那特斯拉其实早就已经跌到可能前五名以外，那我现在会想把特斯拉补到前五名以内，然后去补完这单之后呢，我就放着，我也不会再去做额外太多的加码，因为特斯拉这支股票真的是非常刺激，我不希望压太多的部位在上面，可能最多了不起给压15-20%，然后就 hold 住了。那这次的财报讨论我们就不去针对交车量做太多论述啊，因为这个之前已经跟大家开图开到2026、2027了，那其实过程之中都还会有修正，那之后有空再来跟大家聊就好，因为我觉得这个数字基本上现在在 buy side， 然后在很多投资圈内人或是一些分析网站都是完完整整的开图，就太多人在盯了，太多人在盯的东西我觉得很难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特别的优势，所以我们就不去特别聊这个。那在毛利的部分，造车上有稍微小小的回复，但是回复的这个样态呢并不是我要的，就是我觉得应该要再更多一点，但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回升并没有这么多。那虽然在过去一段时间你注意到说电动车的 COGS 在特斯拉这边它从39,000左右下降到36,000，所以你想说成本变漂亮了，应该它的毛利会变好，那之所以没有的原因很大一部分还是因为售价它是持续的跟着往下调，那这个在其他电动车同业也都有注意到类似的状况，所以一般我们在做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去把所有的同业都拉出来，股价或是它的什么成本毛利都要一起比，你就发现说其实过去的电动车表现都不太好了，他们真的进入一个蛮大的逆风期啊，那就看可能之后利息往下压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好转的迹象，只是短期内应该也不会看到有很明显的降息，所以可能还会再稍微的辛苦一点啦。那这个成本下降的部分蛮高的比例是跟这个电池是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它的可能生产制造的优化也有关系，只是应该跟电池是最有关系的。那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说像锂的这个成本是持续的往下降，那再来像是这个磷酸锂铁或者说三元锂电池那个正极材料的部分也是在三元锂这边，就是镍钴锰或是铝，那以特斯拉好像是铝，那这个三个材料来看其实价格都不像过去一阵子可能是疯狂的飙涨，那不是属于可能比较温和的状态，就是持续的在下跌，所以当然这个成本就会越来越好。那在 TrendForce 的一些报告里面，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国这边的电池不管是可能一些消费品的或是车用的其实都还在持续的降价，所以未来这个成本结构还有机会再继续往下调一阵子，那只是就是说不一定因为这样会赚到更多钱，因为价格也是持续的在往下调，那就是特斯拉它的一个经营的策略啦，因为它有提到说它曾经公司有直接倒闭的风险，所以他觉得后面经济状况没有这么好，他就是要尽全力的先把车卖出去，所以这个价格 hold 不住也是他要的一个这个结果，就是不管我就是要持续的把车子推出去，所以我们还要持续的去盯一下特斯拉在之后可能汽车销量的部分有没有还有机会有其他逆风啦。目前看就是两个嘛，一个就是中国的竞争对手，那中国竞争对手在中国这边，我是觉得你早晚会开始遭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啦。到时候我相信马斯克就不会这么吹中国了，他一定会慢慢发现，就是呢，中国这一步玩很久了，他一开始先跟你好来好去，然后真的发现你跟他有竞争关系的时候呢，他就会把你弄下去。像一些台商过去就被举报台独嘛，其实举报台独很多时候是同业举报的，并不是哪一个爱国小粉红，是同业想要把你弄死，然后举报你台独。所以马斯克应该后面会开始在中国遇到一些问题啊，这是我相信的，因为中国在电动车这边 是怎么讲，至少相较于美国的其他的业务来讲，它是有机会可以做赢美国的东西，所以他们一定会很大力的去拉拔自己境内的东西，而去打境外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后面马斯克应该会开始遇到蛮多的逆风。那在欧洲市场就要去期待说，有没有可能欧洲会把中国的电动车也视为一个某种资安可能的威胁等等的，然后去降低对中国的依赖，那可能马斯克就有点机会。但是像这样子一个东西我就不太喜欢了，因为我认为一个公司要持续的维持强盛，应该是自己本身要很强，而不是透过一些政策的条件然后让它更好。这个是我自己比较不喜欢的项目，但是它确实可以当成一个短期的加分项。那在美国这边的话呢，我会觉得如果是这个川普选上的话，那他应该有机会会更凉，他可能再凉个一年。为什么？因为川普已经很明显的表态说他认为电动车有可能是一个骗局啦。就他在很多的场合上就有提过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他有可能会在上任之后去把电动车补贴直接取消掉。他认为电动车因为现在很多是中国人在推嘛，所以他是要抢走美国的工作机会，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回归到就是我们最会做的那一种油车，然后用这个来去做竞争。在外加你也知道，像之前他在任的时候呢，像 fracking 它是比较有机会的嘛，所以对于这些这种南部的那种传统的油商来讲，川普上应该是一个利多，所以他有可能就会让这些油车或是油电的东西复辟。那对于电动车可能就有比较大的压力，这是我猜想，就是特斯拉这些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比较逆风的状态。那因为他听起来好像都是在逆风嘛，那为什么还要持续的去加码一下呢？是因为我相信大家都见识过2022年半导体每个人都跟你说垃圾，然后你现在回头看就发现说每个地方都是买点，不管你买的偏早还是偏晚，就是你最后面都是赢家。那我当然是不敢去笃定说特斯拉在之后也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可是你知道，就当你有这样子的经验越来越多次之后，就可能2022年是蛮多听众的第一次，那对我来讲它不是我的第一次。那你多次之后，你就会知道说有时候要相信一下自己的判断啊，这其实比较偏向基本面那一边去了，就是你还是会去对一个公司的它的本质的竞争力去做比较多的一个研究。所以就算像我提到说我觉得交车量已经不是我要去关注的重点，那好像看起来说那你为什么还要买这个公司？因为这个公司从头到尾，特斯拉从头到尾都不是在用一个汽车公司的估值在给它，它里面隐含的估值是有一堆业务在里面，包含它的能源业务。它也提到说这个能源业务在之后的成长性会变得很好。那像大家应该也知道说，你在新闻上面有看到这个北美充电标准 ACS 现在已经被大量的车厂采用嘛，就台湾很神奇，台湾那边搞的嘛 CCS1 CCS2， 然后就你看人家现在全部在搞这个 NACS， 然后是比较尴尬比较有趣的地方。那这些车厂之后都要开始付特斯拉钱，然后所以特斯拉其实光是在这个充电的部分就可以后面会有很不错的一个成长性。那就像他自己提到的，就如果是把这个充电业务直接拆出来上市，也是一个 Fortune 500大啦，所以他这个公司里面他这个巨型的复合体是有很多东西的，那只是可能很多人只有聚焦在电动车，可是在嘴他的时候又会嘴到估值，你懂吗？就是讲他电动车，然后又要嘴他估值，那估值它其实里面是包了很多东西，所以如果真的要仔细的去看一下，就是说它里面到底包了什么样的东西，除了它的电动车之外，那还有它的 FSD， 之后有可能就 Robotaxi， 那再来就是它的能源系统，那储能系统，然后以及各式各样的订阅相关的服务，然后以及机器人，这比较科幻的，再来就是 AI 相关，不管是 Dojo 还是之后的 Grok， 看是会怎么样发展，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这家公司的一个动能啊，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无论如何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投资标的。好，所以不管我可能怎么样看坏它，我都一定还会持有一些。就像是可能在过去一年全部都在玩 AI， 可是我就还是一直有持有特斯拉。哦，那现在看到他妈跌到喷翔，那这可能就是我觉得可以稍微加大一点的地方。那只是大家知道注意一下，因为我知道其实蛮多人在买股票的时候都喜欢说哈，然后 all in 这个我就不太建议，因为其实你要知道你都有可能会看错，任何一个你真的很喜欢的东西都有可能会看错，所以一定要有适当的分散啦。那以我来讲，就是我可能就是说好我要的部位之后，我就放着去等后面我想要看到的故事发酵。那以比较近期来看呢，就是 FSD V12 出来之后，有没有可能会加速的去推动 FSD 正式的大量上路？那如果这样的一个剧本产生在中国这边也有开始落地的话呢，那 Robotaxi 的剧本就有可能会往前移，这个也是 Morgan Stanley 在给估值的时候放蛮大的一部分。那接着我们可能就会持续的去观察像是后面的订阅制啊，然后以及它的 Optimus 机器人，Optimus 机器人就如果真的给它做出来然后可以商用的话， 那时候要追可能就不一定可以追得到股票了，但你现在就是有点赌嘛，因为你不确定它是不是一定可以商用嘛，所以以我来讲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冒险的投资，可是我是愿意赌看看的，因为我在其他公司可能未必可以找到这么酷的东西可以买，所以我还是会持续的去加大可能在这个部位上面的一个配置。反正在过去就是 AI 真的捞到蛮多东西的，所以应该是还算有余裕啦，只是以我自己来讲我也不会选择把过多的部位压在上面，因为可能这个睡觉就会睡不好，所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这家公司后面还是有非常多很好玩的东西在后面。那现在虽然在他的主要业务上遇到逆风，但老实讲在过去的这么多年的节目，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喜欢的几支公司他们都曾经在他们的主要业务上面遇到逆风，然后这个老黄先是挖矿崩一次嘛，然后讲说我有 crypto hangover 的经验，后面不会再他妈 hangover 然后再崩一次。那如果之后 AI 再崩一次，你就会发现大家又人人喊打。反正人人喊打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你仔细的去思考这个公司的本质的竞争力跟价值存不存在的地方。如果是的话，就是这时候不买要什么时候买？所以我不知道劝大家买啦，也不知道跟大家讲说这个地方可以冲我什么的，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工作分享台，所以我不会去跟你邀功。那我也不希望就是之后有人在那边靠北靠步，反正就是我讲说我会想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那算是跟大家切磋交流一下。那这边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接下来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 RCHI RCHI543 他说，嘎布雷鸠，感谢艾大分享。八年前进入股市，刚好遇到风力发电起涨，四季刚连续涨五根，又连续跌四根，让自己膨胀，开始当冲，结果把自己的成本完全输光，玩到负债。这几年感谢艾大分享稳定获利，只做短期，但自己知道个性不允许，所以不开任何杠杆，不做期货，找到自己的模式，感觉最适合。我爱说实话。好，非常感谢这位兄弟的分享，那也非常荣幸哦，可以陪你找到你自己可以稳定舒服的方法，也希望你后面顺利啊。我爱说实话。下面一位 How and Mamba 他说，梦工梦工狂工猛工，等一下。念你之前，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干你鸟，我差点要出包了。因为呢，我上次去 Google， 然后有一个这个地方听众哦，来自 Google 的 Kevin 哥。这 Kevin 哥他有递给我一张卡片，你知道我们家这边的这个小小的一个那种潜在的玩法，就是反正只要你有递卡片给我，你要插队，我就让你插队一下。他本来是希望我在1月24号礼拜三的节目 Q&A 念，但是我忘记了，然后他跑来提醒我。我想说，妈的，我都拿人家 Google T-shirt， 拿人家那种很可爱的周边，还有一个小恐龙的杯子，然后他妈忘记念他的东西，我到底还是人吗？所以赶快道歉，然后这边补念一下。我们念一下这个来自 Google 的 Kevin， 他说，祝我最爱的 Kate 1月25号过掉两天了，但这不是他办事不力，是我他妈低能，都是我的错，对不起，我还说实话。七周年快乐，谢谢你从我学生时期的一无所有一路陪伴到如今出社会后的小有成就，希望你在新的工作上也一切顺利。人在越南出差，只能够请我们彼此共同的老公艾大说出我的心意，会继续爱您，也爱艾大，嘻嘻。好，所以我们祝这两个真的是从学生时期一路谈恋爱谈到现在，这其实是不容易啦，因为蛮多在学生时期出社会之后就立刻分手，因为很快的可能到不一样的工作环境，价值观什么就变了，然后就没有办法继续在一起了，所以可以继续在一起的都是很棒的缘分，这个祝你们可以持续的长长久久啦。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梦工梦工狂工猛工，他说想请问艾大对于 Marvell 的看法，是否有机会可以成为美股四星一路往上攻，是否看好碰前高，请问艾大他算是小型成长股吗？降息是否对他算是利多呢？感恩的心，从第三集开始听，虽然资产一直没有进步，但观念好像进步蛮多，希望自己也可以像梦工偶像一样当个富一代，财富自由。那另外祝大家永远身体健康。顺带一提，为什么我听到你在家不考考，马上联想到你都在打炮 ？Sorry， 没有，那就是脑袋结构跟我有点像，就会变这样。只是呢，老实讲，如果你从第三集听到现在，然后你都没有任何的进步的话，那就不要再听这个节目了。不是我要喷你，我一直讲说，就是我们不要去做一些无谓的投入哦。就如果说这个节目没有办法为你带来一些灵感的话，那即便这个节目是蛮多人推荐的，那它可能也不一定适合你的。就是你还是要仔细的想一想。那再来讲说我对 Marvell 的看法 ，Marvell 我们过去已经聊过太多次了。那说有没有机会攻前高，好像我也是有讲过这件事。我觉得它是有机会攻前高的。那你说它是美股四星，不能这样讲，它市值超大，四星现在大概3000亿的 cap 吧。 那 Marvell 可能是600亿 US dollar 吧，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公司啊。那以业务的综合度来讲的话，目前假设我们是讲说 AI 的 ASIC 来说，可能世芯的 portfolio 是更漂亮的哦。只是 Marvell 它本身在它的一些传统业务上就是非常强大的，然后在 AI 的部分可能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 Annapurna， 然后未来有机会再打进去一些 CSP， 这是我们在后面会期待的东西，所以我还是非常看好它哦。这个也是属于蹲比较久的那种小阿斗的感觉，那只是它是有成长的哦，就相较于特斯拉就是两个小阿斗，那 Marvell 是有动起来，特斯拉就还停在原点的感觉，我是还蛮看好他后面的表现啊，没错啊。下面一位电电人他说，孟公是我老公的老公，艾大您好，我是第一次留言，自疫情开始我跟先生就投入股市，也是那时候开始成为您的忠实听众，一开始在听您分享股市状况的时候真的是大概有八成都听不懂，但就是被您说话的方式所吸引，也才知道听股市一点都不无聊，听到现在受益良多，就这样一路听，每周固定两次收听，我老公大概每集都听2到3次以上，听我说话都没有这么认真。1月30号是我老公生日，可以请艾大祝我老公生日快乐吗？小温40岁生日快乐，他说他如果听到一定会从床上跳起来，谢谢艾大，也祝您们阖家平安顺心。好，非常感谢这位很暖的电电人，那也祝这个电电人跟小温可以白头偕老开心平安，那小温生日快乐，也祝你们在股市里面是顺利的啦。好，下面一位 TMAC811006，他说来自新北99的留言，诸位你好，从台湾疫情严重的时候开始听贵节目，谢谢分享股市的心得，五星好评奉上，很想细数成为99的辉煌记录，但是今年也要开副本成为联盟的一份子，许愿诸位分享自己投资的关键时刻，在挣扎买入卖出时的心境跟判断等案例分享，那最后希望有聆听节目的大家还有诸位一家人每年都可以赚足够的钱钱，身体也健康平安，非常谢谢这个 TMAC811006。 我觉得近年比较少这种所谓的关键时刻，那我觉得尽量去避免这些所谓的关键时刻，就是说让部位是维持一个配置的状态，不要让任何一个胜利可以让你可能马上变有钱一位数，或是马上让你往下掉一位数，这个是我极力去避免的事情。那早期我确实会做蛮多这种重压的事情啊。那重压你就知道，其实这个股市真的是很玩人性的地方，就算你是对的啊，那你在前往你是对的路上，跟你在生活中其他遭遇是不一样的哦。你在生活中其他遭遇你是对的，你可能就是一路对对到底嘛。然后在股市里面你是对的哦，你看对的东西哦，先跌 20%, 再涨 5%, 再跌 20%, 然后再涨一倍哦，回到成本了，然后再往下跌 30%, 磨到你他妈的整个人对于人生已经失去意义，每天看什么东西都没有感觉，都觉得妈的我只在意我的股票到底要不要涨，然后最后面受不了卖掉之后喷5倍。对啊，证明你是对的，可是你就是没有赚到钱。那这个就是我觉得那种所谓的关键时刻，然后你又压很大的话，它就是会有很多这种心态上的挑战。那真的要去面对的话，我觉得就是除非你真的非常有自信，你已经建立了很大的一个track record, 就是你过去已经可能同个方法用到非常的熟悉，你知道你的胜率，你知道你的期望值是怎么样，那你可能去面对关键时刻的时候会比较好处理，你会知道你要调节就是你心理上的一些不舒服。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没有任何的 track record, 然后你把自己放进去关键时刻，我就只能够说你在找死，就是你没有任何的经验，然后你竟然跑去可能重压或者去豪赌，那就不是太好的事情。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会想要去有这种关键时刻产生，就因为类似说以前在打什么国中系篮的时候，你就希望说你可以丢什么 buzzer beater, 妈的都故意要拖到最后一秒再丢，你想要当英雄嘛，很多人都是嘛，想要一夕之间致富嘛，但其实这样子的人是很少数的人。然后可能你注意到有一个人一夕之间致富，可是你不知道是同样的时间有很多人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他们买的标的是不同值，他们一样也很聪明，只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这样一夕致富。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反过来，我不知道就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反正是要导正你，就是说尽量不要把自己丢进去这种所谓的关键时刻，好像有一个操作会影响到你的绩效很大一部分，或是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很大一部分，尽量不要这样子，就是用配置的方法去执行。你会说这样子爆冲的几率比较小，没错，可是换句话来说，就是如果你是真的很强的话，大数法则之下，你多压几只，你风险变低，你应该还是要很强，你懂吗？就如果说你一定要重压才会赚钱，你某种程度是在承认你自己是在靠赛，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很会选的话，你应该是有机会都会选到很不错的东西，这个是一个这个数学上的问题啊。那尽量不要把自己放进去关键时刻，这是我建议。但如果你真的要面对关键时刻的话，我只能够说这个很难去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听得懂，因为那个过程之中的一个困难，那个是可能经历过人才听得懂在讲什么，就是 你真的是每天都只会想到你要的东西，然后你每隔五分钟就会上网去查一下你家在买的这个东西有没有新的新闻、新的评论，然后你可能公司的网站逛到不要逛了，公司写信给他无数次了，然后你所有能够做的都做了，可是你还是每天都在看他，然后搞到你甚至要去庙里求神拜佛来问一下这只是怎么样，这个时候就是很不好的时间点，然后就算你最后面有可能是对的，你应该也会在过程之中就被洗掉。就是股市真的是玩人性的地方，你是对的，他不会马上就让你知道你是对的，有可能要等到很久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发酵，然后证明你是对的。反而是那些可能他也是一样很认真在研究，可是他没有盯得像你这么紧，然后他最后面吃到全部，你会发现很多致富故事，其实是来自于那些他稳稳来、慢慢来的人。这个也是我后面才理解的，一开始我也听不懂，我就觉得要冲啊、要拼啊什么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些心得建议，跟你分享一下。下面一位听我的兄弟，他说 Doki Doki Kira。艾大有玩过恋爱养成的游戏吗？推荐一款神作 Go Game 的天花板， Steam 上面可以买到，名字叫做心跳文学社。如果没有玩过这类型的游戏的话，可以从这部入门，谢谢艾大。OK， 好，非常感谢你的推荐。恋爱养成的游戏，就有玩过一些比较神奇啊，什么隔壁太太今夜独自一人饿，那个还蛮不错的。那你这个我是还没有玩过，但我最近已经对于这种日系的比较煽情的游戏暂时没有兴趣，因为一瞬间玩太多，就是我就没有兴趣，所以我现在都在玩其他类型的游戏。然后上次有一个朋友推荐那个钓鱼的，我也开始玩了，那真的还蛮疗愈的。那之后可能等到 CD 完之后，我再来回来看这些游戏啊。非常感谢你的推荐。下面一位 GG 大盘打工仔，他说联准会的认知请教。国安你好，联准会的角色是在稳定物价跟就业市场，那如果像是2020那种经济大崩盘就会下猛药 QE 救市，那是不是代表美股会因为联准会救市而下档有限，基本上做多美股就是古埃说的下档有限上档无限的赛局。那目前的应对策略是年初信贷300万去美股丢大盘，近期打算开始降低薪水投资的比例，提早还款降杠杆。以上针对联准会的认知想听古埃的看法，谢谢。你没有说错啊，你可以直接想象成说各国政府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就是没有政府会希望自己的股市崩到烂掉，所以像在美国就是可能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联准会就会出来护嘛。那甚至是可能也不一定是有什么特别危险的东西，但是被一些总统要求，说不定联准会的一些说辞也可能会受到影响。理论上他要独立，但是你说他都完全没有受政治影响吗？我是不觉得。那在台湾来说呢，就是掉下去，关股就跑进来啦。那关股是谁受益的？好，那国安基金就进来啦。那国安基金，你说他是一个独立的，他有他的判断的依据。只是你说他完全没有受政府影响吗？其实都有啦。所以你本来就是站在多方，就是跟政府军站在同一侧，你本来就是在胜率跟期望上会比较好。可是其实也不代表政府进来就是百分之百稳赢啊，因为还是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只是资金面的部分。那股市不是只有资金面，它也是有很多其他的层面，所以就算是可能政府在降准然后在放水，也不代表这个股市就一定会喷，但是确实是跟政府站在同一侧就是做多，就这样子，它道理就这么简单。下面一位沙小电台，他说真的可以这么幸福吗？诸位您好，好久不见了，最近美股突然狂涨屌涨的，真的可以这么幸福吗？台股也是突然间的涨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幸福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希望诸位可以干掉我一顿，让我知道人生不能够过得这么幸福，并且让我们一同用愉快的心等待 NVIDIA 888的到来。括号是说哪个 Palantir 的主力们如果有听股还可以帮忙拉一下吗？感谢。你看这个就是膨胀了，当这种膨胀的人越来越多，虽然沙小电台是我们的这个老听众，然后也蛮常出现，只是就是你开始很舒服的时候，一般后面就会带来不舒服啊，就是蛮快可能在一两个月内就会遇到，所以大家要稍微的警惕自己哦，就是千万不要太膨胀太舒服哦。下面一位准外星人，他说燕25国外大大你好，男朋友的生日是2月14号，为了在生日左右可以被宠幸，所以提前留言了。男友是艾大的忠粉，每天通勤时间都在听，还会听好几遍，所以希望可以在他生日这天祝小易生日快乐，也祝艾大全家平安快乐。我们祝这个男朋友小易哦，2月14号生日快乐。后面还有一段时间啦，只是提早先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然后希望你心想事成哦。下面一位灯不利多，他说分享小故事，小弟目前是餐饮业的行政，店里面有个元老级的副厨很难搞，老板店长主厨都搞不过他，某次发现彼此都有玩美股，但他是美股韭菜，都听客人乱爆牌输一屁股，去年2月他一直如我爆牌，我就推荐艾大的辉达，今年又推 AVGO 跟 AMD， 现在副厨都只听我的话，偶尔还会请我喝饮料，那大家都啧啧称奇，感谢艾大拯救我的职涯，那如果科技股开始爆炸我就要离职了，爱您。 爱你，那这个蛮感谢可以用很神奇的方式帮到你哦。下面一位卡 K 乳翔，他说五星吹捧，先感谢一直以来的优质分享，没有想到会在这边听到 Alice Soft 的名字，忍不住想要留言，强力推荐同公司性质类似的《斗神都市三》和战地类的《战国蓝斯》，除了没有配音比较可惜以外，两款都超赞。挂号 DL Lite 上面有官方中文版。蓝丝我早就全部都弄过一轮了，我跟你讲说我现在就已经是小黄油的专家，但是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就是我真的选定好一个主题要去研究的时候呢，我一般就是整个头会洗下去，我就会把所有东西都玩过一轮啦。那只是你后面讲的那个我还真的没有研究过，因为我会先从可能评价特好那比较主流的东西开始。那非常感谢你的分享。下面一位 Shen Hong Lee 他说挨大按台挑，台大您好，跟您分享一个故事。我有两个朋友，一个叫 Wayne， 一个叫 George。 有一次他们两个一起去尿尿， Wayne 站在小便斗看着自己的下面，对着下面说按台挑，旁边站着尿尿的 George 看到也对他下面说肩虚东台挑。白痴哦，他要讲客家话然后连字都打不好，按台挑好不好，不是按台挑。然后如果是隔壁要讲的话就讲说哎呦真劲哦，懂 title 是这样子好不好，那个发音要把它写好。下面一位素七他说四七肥肥留言测试，感恩主委五星吹捧，相信主委，祝女友 Casey 首尔旅游愉快，祝 Casey 首尔旅游愉快，加韩国应该超冷的吧。下面一位 Nardo Huang 他说优质节目五星吹捧，哎大您好，一股票资金大概是500万要分几档比较好呢，有时候看到不错就买进，结果看了组合好像是买 ETF 二。股票组合中有些低基期好公司，但半年到一年以上都还没有发酵，请问您什么状况会去换股呢？那如果跌烂了你会毫不犹豫的砍掉吗？那最后想起来再用成熟迷人的声音替我跟亲爱的太太宜芳说声老婆辛苦你了，老公爱您，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PS 欢迎挨大来基隆走走玩玩，非常感谢你的邀请。那首先第一个分几档比较好的，以我自己来讲我不会分太多啦，我可能了不起就是五档到十档啦。那像我刚刚开头我聊到说我家大概有12、13档，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买什么就变这样。那如果今天要买东西的时候我就把它集中起来大概压到5档以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啦。那如果你不小心分太多也不是什么问题啊，只是你真的有能力管这么多只东西吗？还是你只是看气氛随便乱买，这个就自己要去思考的问题啊。然后再来讲说如果蹲太久没有发酵，这个是机会成本的问题，如果你有别的东西可以很确信它会立刻发酵，那直接换过去，而且不用管说现在的可能沉没成本是怎么样啊，它现在目前是亏 20%， 好像卖掉现亏 20%，不管，你就直接看你家净值多少，所以该换就换，是我会这样做。下面一位庞庞 Rubio 他说找不到改昵称的标题仔，哎大你好，老婆的好友最近因为砂石车追撞离开人世，留下一个刚上小学的小朋友，听完觉得生气愤怒但又无奈，慢慢习惯这鬼岛的日常，是不是就对现实的妥协，希望政府可以早日立法对大车限速，每次开车看到大学长各种尬掐都满满的担心，祝大家2024事事顺心，老婆也可以早日走出阴霾，这个也希望你老婆的好友可以，我很难去祝人家早点走出来，因为是超难的啦，只能够就希望你们多给他一点陪伴哦，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你说大车，真的很多大车很鸡歪啦，只是你说要怎么样立法管他们，我也不知道哦，所以不知道，如果是有利人士要去推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是出来支持啦。下面一位 We Are Family 他说挨大48是全台直男的性幻想对象排名，然后后面被卡掉，他说最安先五星吹一下，我气愤潜水仔啦，最近跟女友都失业半年，能在每周36固定听到主委的节目就心满意足，希望挨大可以祝我们两个都顺利找到很赞的工作，也祝主委跟 Lisa 还有诺亚秋口都开开心心平平安，有空欢迎来高雄玩玩，顺便推荐 Netflix 上的肌肉漫画肌肉魔法史给诸位，很好笑的动漫，挂号不是黑瘦还三小的那种，直接下烂西子湾消坡快线上最诚挚的祝福，爱您，也谢谢这个高雄的好朋友。那我再来看看下面一位张飞不会飞，他说台中小菜鸡古埃大大好，我是 EP151 开始听的小菜鸡，谢谢您无私分享产出优质节目，除了许多财经知识也从您身上学到很多值得学习的思考方向，骨癌不仅是骨癌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非黑亦干，不要写这种他妈的出版社会写的干文，我看到我就觉得妈的我懒蛋快缩起来了，我直接跳过。他下面说另外想跟住淡水巴黎的黑杰克大哥说谢谢您十年前提携栽培无私将许多宝贵的知识传授于我，虽然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雨，但是相信一定会雨过天晴越来越好，新的一年一起加油，后面这个就还蛮不错的。那这个黑杰克大哥，来自张飞不会飞的一个示爱啦。那再念一个无政府汉堡豚骨拉面团，他说 今天晚餐是无政府汉堡加大。艾大您好，小弟一直以来一直很沉迷口音这件事情，学英国人讲话装逼已经是基本。比如说美国南方口音就是小弟很热衷的，挂号恶棍特工的布莱德比特。接下来我要讲的事情就是口音误事。小弟目前交了一个正老北京的女友，真的是被她的口音深深的吸引，非常性感，尤其是床上最喜欢听她讲。前阵子办事的时候，我学她的口音讲出此地已经被台湾同志占领，结果她气到打我一巴掌，我不小心一气之下把她干到床下，害她扭到手腕，现在已经一周不跟我讲话了。请问我该怎么样处理？学他的口音讲出此地已被台湾同志占领。